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四章一到二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四章三到六节。读完《启示录》四章一至二节，或者有人不禁发出感慨，天门打开了，我神的荣耀何等奇妙呢？《启示录》第四到第五章，让我们略略地看到基督的荣耀。世界仍然由神所掌管，基督开始了和邪恶势力的最后战争，创造万物的神要继续推行他的计划。约翰先给我们看到天上的情况，然后再显明地上的事情，好让我们不需要为到未来的事而震惊。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约翰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及吹号的声音，到底指什么声音呢？根据启示录一章十到十三节的记载，约翰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就是讲着基督的声音。或者还有人不禁会说，约翰好多次提及到自己被圣灵感动，是不是有他特别的用意呢？根据启示录一章十节、四章二节、十七章三节、二十一章十节的记载，约翰在启示录当中四次提到被圣灵感动，意思就是说圣灵给了他一个异象，向他显明单凭肉眼是不能够见到的境界和事件。一切真实的预言都是神藉着圣灵而来的。正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所记载，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灵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到充满约翰，那约翰就立即看见永生神坐在自己的宝座上，是满有威严和光辉的。我立刻被圣灵感动，那就说明了刚才呢，不是在这种圣灵感动的境况当中。换言之，这个的状况是有断有续的。见这个字就好像上一节那样，是就在我眼前的意思。约翰见到一个宝座，约翰对宝座很有兴趣，特别是对神的宝座，几乎每一章都提及到。宝座在新约圣经当中呢，总共出现过六十二次，其中出现得最多的达到四十七次，就是在启示录。第二多的就是马太福音，不过只有五次。 约翰的读者对地上的宝座十分之熟悉，罗马皇帝宝座所代表的权柄带给他们的其实是迫害，是祸患。现在约翰要他们知道有一个宝座高于地上这一切的宝座。启示录四章三节经文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缤纷耀眼的色彩，灿烂美丽犹如宝石。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神的样子是怎样，而我们的注意力呢，现在完全被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所吸引住。我们要知道坐在宝座上的就是三一真神。第四章和第五章提及的三一神当中的位格呢，也都有以下几点的区分，大家可以留意。第一，四章二节和四章五节是指圣灵。第二，四章三节呢，就是指父神。第三，五章五节是指神子。我们眼前见到坐在宝座上的三一真神，而约翰呢，他就只是见到有如宝石一样的亮丽光芒。约翰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二十节所记载的碧玉呢，就是大祭司胸牌上面最后一排最后一粒的宝石。根据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八至十九节记载，那个是新耶路撒冷城墙的第一个根基，整个城墙都是碧玉所造成的，主要的颜色是紫色，那个是以色列大祭司胸牌上的宝石，代表了便雅悯，雅各称他做在我右手边的儿子。这个也可能是指基督，因为他复活升天之后就坐在父神的右边。根据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节记载，红宝石呢是新耶路撒冷的第六个根基。有一位学者说，这种宝石是在撒迪那里发现的。红宝石是大祭司胸牌上第一排第一粒的宝石，代表雅各的长子流便支派，而基督就是神的独生爱子，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有红围着宝座，红在原文是光环的意思，彩虹呢是七彩的，但在这里呢它被称为绿宝石。根据创世纪九章十三到十五节的记载，在大洪水的审判之后，神是以彩虹和人来立约，不再以洪水灭绝地上一切生物。在大灾难的审判临到之前，红又再次出现，这里是要提醒世人神不会再用洪水审判世人。至于绿色呢，就是大地的颜色。先知在哈巴谷书三章二节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是怜悯世人的。经文中的碧玉和红宝石是表明神的属性，就是神的圣洁毫无瑕疵，同时也都象征神严峻的审判。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是指显明在人生活中的神不变的信实和恩典。总体上来讲，我们可以说启示录四章三节当中的所有部分是用比喻来到去描述出神超乎一切的荣耀。在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当中，亦有关于神在宝座上的叙述，和启示录四章三节记载的是相似的。但是约翰的叙述呢就较为含蓄， 约翰的手法是提示多过描写，而神的威荣和奥秘呢，却一样表露无遗。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看见神，却是经常见到在神周围敬拜的人，藉着他们，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是怎样的神。约翰分别以碧玉和红宝石来形容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因为科学词汇的缺乏，所以古人到底用什么名字去代表什么宝石，实在是很难讲的。有些译本就将这里的碧玉、红宝石翻译做钻石和红玉。碧玉亦可能就是现在的碧玉，不过有人说是翡翠或者是绿色的石英，甚至是钻石。因为这种宝石在其他地方，例如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节，是被形容为名如水晶。至于红玉水呢，就是英文 NIV 版本的翻译，大多数人会同意，不过亦有人赞成就是讲紧红宝石。总而言之呢，这两种都是华贵的宝石，和下文的绿宝石一样。而这三种宝石在柏拉图的著作当中曾经一起出现过的。根据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记载，红宝石和碧玉就是大祭司胸牌上刻住以色列十二支派名字的宝石，分别是当中的第一粒和最后一粒，说不定是有特别的含义在里面。宝石的闪亮拿了来形容神的同在是恰当不过的，虽然有些细节在这里相当含蓄，有些模糊不清，不过讲到它的光亮呢，一定是又明又亮又清晰的。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句所形容的究竟是什么情景呢？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有人就建议，所谓红呢，或者应该是讲紧光圈。此外更加有人认为这里的红就是引用了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八节，是指隐藏耶和华荣耀的那些周围的光辉。如果是这样呢，这一次再表示出约翰的表达含蓄了。但是我认为根据创世纪九章十六节的记载，最好的解释我想还是以红为红，这个就是神立永约的标记。以红围绕宝座就表明神的约是永不改变亦永不收回。绿宝石的翻译是一般人所赞同的，但是所预表的是什么呢？大家都不是很肯定。如果颜色是含有特别意义的话，这样就可以说绿色呢用来代表了神的怜悯。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四章四节经文说，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关于这二十四位长老呢，学术界有很多的猜测。长老会就是来自这个的字根。长老有他的代表性，以色列有长老，初期教会指派长老去治理和代表教会。使徒保罗在提多书一章五节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在约翰的年代，大家很清楚长老的角色，而这二十四位长老呢，代表由五旬节去到被提到天上之间所有的信徒。白衣象征基督的义，金冠冕象征教会将会同基督一同作王。当基督施行审判的时候，冠冕就是神所给予的奖赏。我们不能够肯定 24位长老是哪个？关于他们到底是哪个这个问题呢？学者学术界呢众说纷纭，有人说他们是天上的使者，有人认为呢是在旧约和新约时代蒙救赎的人，亦有人认为单单是指新约的圣徒。他们既是头戴冠冕并且坐在座位上，那就表示他们是经过审判并且已经得到奖赏的圣徒。启示录四章五节，有闪电声音雷光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这节经文是约翰所经历的景象来的，闪电雷光是暴风雨强度的状况，神要开始审判。声音是指这个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神所主导，神的七灵就是指圣灵。显然在这里出现的宝座是审判的宝座，发出了令人惧怕的闪电、声音、雷轰。七盏火灯代表圣灵的权备和威仪，神的灵只有一个，而七这个数字就是代表完美和圆满。我们不要误会，以为闪电、声音、雷轰是宝座本身发出，约翰的含蓄手法我们应该比较熟悉了，但凡提到神的时候他总是会用间接的方式的。这里的宝座乃是坐在宝座上的神其中一个很恭敬的代替词语，而闪电雷轰就是令人心生敬畏。在这里和这两者一起出现的声音或者说隆隆响声，它的效果呢应该是相似。当然声音可以是安安静静很轻的声音，不过这里呢分明不会是这种声。在旧约当中我们多次的看到雷声就是神的声音，而这里的三个名词其实应该都是呢同一用意。除了耳闻宝座的声音，约翰更加是目睹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点着呢是现在进行式，即是不断进行的活动。前这个字原本是一个前置词，表示呢同神很接近，而七盏灯的解释就是神的七灵，相信呢这里就是指圣灵了。启示录四章六节经文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一个玻璃海是指外观看起来好像玻璃海，但不是用玻璃做的。神宝座前的玻璃海代表了神的圣洁公义，是强调审判而不是讲怜悯。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三节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个宁静的海面显示教会已经安息，不再是生命风暴的受害者，不再置身于翻腾的人生波浪当中。活物原文是英文的动物园的字根，就不是我们认为的野兽。在启示录的十三章我们将会读到有关兽的经文，不过那里的兽呢是讲不同的兽的。启示录四章六节这节经文的活物呢应该是指活的受造物，强调的重点并不是兽性，而是讲有活跃的生命力。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是只有警觉性和领悟力，类似于以西结书一章五到十节当中的活物，亦好似以赛亚书六章二到三节那里的撒拉弗。玻璃海如同水晶，就说明宝座的位置完全不受到动荡不安的世界所干扰，亦都不受恶人好像惊涛骇浪的那些反对所影响。而在宝座那里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满了眼睛，这样是表示清晰、辽阔、深入的洞察力。 宝座前面究竟是什么来的呢？我们都不肯定。有人认为约翰引用古时的宇宙论，证明天空上的天有海洋存在。根据列王纪上七章二十三节记载，有人建议这里的典故是出自所罗门圣殿中的铜海。不过这两种讲法都越过了约翰的原意，甚至是无中生有了。约翰并没有说宝座前有海在那里，只不过说好像，而且这个好像还加上了玻璃和水晶两个形容词。这又再一次证明了约翰提及天上的事物的时候，他的笔法是一贯的含蓄，他不是直接的描写，而是用象征来表达。这里所提到的玻璃，在未作任何解释之前，我们要首先记得，第一世纪的玻璃和今日的玻璃是很不同的。古时候的玻璃是暗黑色，甚至都不是透明的。透明如水晶的玻璃是非常名贵的。有文献记载，士巴女王拜访所罗门的时候，看到王座前的透明玻璃所铺的地，她还以为这些是水，走过的时候会拉起自己的长裙，不想整湿。这项传说就证明古时透明的玻璃是极其贵重的，配得在宫廷那里用来铺这个地面。玻璃在这里应该是一个象征。无论如何，海呢还是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说这个海是一个没有波涛并且同神完全和谐的人海。不过上文根本没有帮我们作过任何思想准备，为什么忽然间在宝座前飘出一片人海？另外有其他学者认为这个海是众恶累积之地，以后那只十角七头的怪兽就是在这里走出来了。这个海是得赎的人上代渡过的新埃及，渡过了之后才能够去到应许之地，去到新天新地当中，海就不再存在了。约翰固然可以用海来去象征将会有恶者在那里出来的一个大漩涡，这样万恶沸腾的海当然在永世之中是不会再存在的。但是我不认为这里的玻璃海就是这样的意思。有一位学者解释启示录十五章二节的时候，他的立场我比较能够认同到。他就指出神的圣洁是绝对的，难以言表。圣洁的原意就是隔开，没有一个人能够亲近神，因为有闪亮的海洋将神隔开了。换而言之，其实约翰是在这里强调神的威荣和圣洁。跟着约翰又提到四个活物，活物在宝座之中。宝座之中在其他地方乃是羔羊的所在，只有在这里有不同的描写。宝座之中表示与神是极其亲近，在尊位的上面，同时亦可能是代表四个活物与神的旨意合而为一。活物亦都在宝座的周围，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用语，表示了他们是尽心尽力的侍奉神。活物前后遍体满了眼睛，向神向人和一切被造之物，他们都是有眼可以看到，换言之无所不见。有人认为四活物就是基路伯，但是他们有几点是跟基路伯不同的。基路伯每人是有四个翅膀，而活物呢就有六个翅膀。基路伯是会抬住宝座，活物呢是在宝座周围。基路伯每人有四面，活物呢就只有一面。此外还有其他不同的。于是我们只能够说，因为他们同神的宝座这么亲近，由此可见必定是被造当中最重要的创造，甚至在某方面来讲，他们根本就是被造万物的代表。我们的猜测呢亦只可以到此为止，再多讲呢就会嫌过分。总之活物因为神的宝座亲近，所以必定是重要的，而且他们不断赞美神。 当神震怒倾倒的时候，活物亦在那里。约翰生动地描述了他所见到的四个活物这个异象。这些活物有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总是在神的宝座或者羔羊的附近。第二，有六个翅膀和很多的眼睛。第三，執行昼夜不停的敬拜赞美神的事情。第四，起了传递神愤怒的作用。对于四个活物的身份，学术界一直有很多观点。其中四个活物代表着一切被造物一个观点呢，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了。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oul Podcast.